这些托奉神的名说假预言的这些先知，这些假教师，所以说没有打发他们。那么他说这地方没有刀剑，是平安了，平安了，也不会有饥荒，你们不要怕。那么这些先知最后是必被刀剑饥荒灭绝，这很清楚神告诉我们这些假先知假师傅的最后的下场。灭绝意味着他们的结局就是人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。下面第十六节我们听着这句话，我们真的要引起重视。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，无人埋葬，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，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。不仅假先知会到那个地方，这些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也一样逃不掉。这就是这节经文就回应了大十三节耶利米提到的说，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对他们说的，说这平安了，平安了，没有刀剑，没有饥荒，没有什么，是长久的平安。耶利米就是再次向神去祈求，以百姓受假先知欺哄为理由求情。耶利米说，这些百姓他不明白呀，他们 是被这些假先知所迷惑的，所教导的，所欺哄的，不是这些百姓故意的，这是耶利米向北为这些寡大的百姓在神面前去求。这儿神回应说没用，听这些假先知所预言这些百姓他们一样会灭绝。神是不是不近人情呢？这些百姓难道真的是被欺哄吗？因为他们愿意被欺哄，因为他们愿意听 好听的话，不愿意接受责备的话。因为这些假先知所预言教导这些百姓的同时，神也差遣下来真的先知，像耶利米，像以赛亚，也向他们众人说话呀。他为什么不听呢？那就像今天，那么假师傅手里面有圣经，他们用自己的一套去教导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我相信只要做了决志祷告以后，他一定手里面一定有圣经，他一开始就把圣经拿到手了。圣经在神我们的手里面，为什么不去读呢？说我们读不懂，神有应许啊，神说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去读，我们心愿意转向神，愿意依靠神，神一定会让他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神说话算数。所以神这儿说耶利米，你能说的不对，这些百姓不是因为被这些假先知欺哄他们就可以逃过这一劫，不可能。这和以赛亚书九章的十六节是一样的，被引导的也一样灭亡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一个小事。我们如果是信了一辈子，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发现不是我们要想去的地方，那个结果是到时候是 无法接受的，但是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，因为再没有机会了。所以我们不能感情用事，我们发现问题，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话去做。我们再不愿意，再不愿意，我们要做，要听。如果执意不去做，那么最后的结局可能是这样的，除非有一天悔改，离开这些假先知到神的面前。第十七节，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，愿我眼泪汪汪，昼夜不息， 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。就神上耶利米这样说，其实耶利米前面这样 说过一次，就是上一章不是前面。耶利米怎么说呢？耶利米说，就跟这些百姓说，愿我眼泪汪汪，昼夜不息，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。我百姓，这个括弧里面说名的处女，就处女之名。处女之名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些百姓以前没有被外邦人蹂躏践踏，而现在呢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，就如今呢被玷污了，因为他们被偶像，不再是处女之名了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耶利米是眼泪汪汪，而且是昼夜不息，不停的流泪。耶利米确实不停的为百姓流泪，流泪的写照。第十八节，我若出往田野，就见被刀杀的；我若进入城内，就见有饥荒，因饥荒患病的，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毫无知识。那耶利米最后他是什么叫到了外面，到了田间以后，发现那么多被刀杀的，因为有战争被侵略。到了城里面呢，结果又因饥荒患病的，最后饿死的那么多，就整个这个犹大国，无论是城市，无论是乡村，所有的地方都处在一个灾难当中。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毫无知识，就是这些家先这些祭司在国中往来，往来什么呢？他们也可能是教导自己的百姓，但是毫无知识，就是不认识神。这些家先知做的工是毫无果效，没有益处。再看到就像现在我们好多传道人是特别忙碌啊，天天在讲道啊，天天在跑啊，跑的是不是有果效呢？也许真的是毫无知识，往来不断的跑，每天在侍奉侍奉，但是是毫无知识。这儿传道人有没有油？那就是那些假师傅。第十九节，你全然弃掉犹大吗？你心厌恶西安吗？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？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，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慌。这个黑体字里面，赫赫本里面说百姓恳求耶和华怜悯，其实不是百姓，是仍然是耶利米代求，代表这些百姓在神跟前的一个祷告，说神啊，你难道完完全全把犹大给弃绝了吗？你的心里面真的厌恶西安吗？西安就是耶路撒冷。你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？就是百姓的心里就说，因为神击打我们，神惩罚我们，我们得不到医治。而神说是，我透过这种环境来医治你们。神这些百姓不明白神的心意，说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到好处，现在知道了得不到好处。那些家先知告诉他们，你是永久的平安，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慌。人有病是祷告上，神啊你医治我们，但是受了惊慌是越来越害怕，越来越严重，没有得到治愈。这也说出了当时的那种生命的整个光景，整个犹大的生命光景。二十节，耶和华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因我们得罪了你。耶利米在这儿承认自己，就是这些百姓的罪，也承认列祖在神面前犯的罪。 第二十一节，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，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，求你罪孽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。求你求神为了你自己名的缘故，这个跟前面那个祷告有点相似。耶利米知道神是这样的神，说你为了自己名的缘故，神的名是得荣耀的，为了你自己的缘故，你不要厌恶我们，说我们是属于你的，不要辱没你荣耀的宝座。这个话我们现在我们 很少这样祷告，可我们不敢这样去说啊，说神啊，你不要辱没了自己。其实这是耶利米心里面真实的状态，他确实这样去想，神确实他不会辱没自己的宝座，他不会辱没 他自己，就是这样的神。那耶利米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丢弃了我们这些百姓，丢弃了属于你的子民，你自己也会 受羞辱。这个在摩西时代，摩西也跟神这样祷告过。那其实真的，如果我们背离神，神在天上他的灵是忧伤的，我们真是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受到我们这些罪的一个亏缺。说求你罪孽，求你罪想，不要背了我们与你所立的约。其实神根本没有背约，背约的是这些百姓。现在反过来说，神你又不要背约，你要守约，你要守住约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，你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仍然是其实不是 很清楚神的心意，不知道神为什么降下这些惩罚。那么这个祷告是耶利米抓住了神与百姓的这个约，抓住了神的应许。其实我们祷告要抓住神的应许去祷告，因为神是信实的神。第二十二节，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？天能自降甘霖吗？这儿很清楚的提到，那么耶利米也跟神说，是外邦人的这虚无的神当中，那些假的那些假神那些偶像，他们能降雨吗？因为那些外邦人认为雨水都是巴利所为，都是些巴利，都是些假神所赐下的，这是外邦人所认为的。但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知道，耶利米更清楚，这些假神他降不下雨来，没有。那么天能自降甘霖吗？不可能。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的自然现象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，那都是出于神，包括地震，就是小的每一个响雷也是出于神。所以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能如此的不是你吗？就能行这样的事的除了你还有别的吗？没有。因为神是创天造地的神，我们看见的看不见都是他造的，一切都出乎他，没有他的许可不可能发生。所以能这些都是你的作为，不是那些假神的虚无的神的作为。所以我们要等，仍要等候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。这提到了等候，等候非常重要。我们如果犯罪得罪神，我们祷告神，我们愿意立定心志回转，我们去等候神，等候神再次领导我们，将恩典领导我们，神一定会赦免我们。啊，这是第十四章，我们看到神透过干旱饥荒让这些百姓回转。那么耶利米呢， 第三次祈求神，祈求神以后，神告诉他你不要再代求了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耶利米仍然不断的去代求。所以我们祷告去为别人代求，我们这是我们的本分，作为基督徒的本分。即使像当时代那些以色列百姓、犹大国的百姓不回转，但是耶利米仍然去他们到神跟前代求，但是神没有责备，说我们要为那些生命软弱的弟兄姊妹要代求。不管是什么情况，不管是神听还是不听，我们去求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好，我们就分享到这儿。